好，第三章，那基本上前面我们谈到四周围有各种群体围着耶稣，然后从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会看到哈，耶稣有一个很专注的一个焦点，不管旁边有多少人，有多少事情发生，他的这个从头我们看到他开始服事到最后，他都是一贯性的，而且是绝对性的。好。他来不是只为的，不是专为了要，不是要用这个医病赶鬼来吸引人，所以他甚至跟他们说不要说，他也跟那些跟着他要被医病的人，有时候他跟他们说你们跟着我是要想要得益处啊，那么他有他一个很专注的一个目标。当我们碰到耶稣之后哈，我们。有耶稣成我们的主之后，我们真的有一个很绝对性的，而且就是专一性的，只有一个我们的标杆，我们要盯着。只要那个标杆盯着对准了，其他怎么变化，我们都是安全的。因为耶稣本身也是这样子在过他的日子。你看耶稣忙到这样，他的这个表兄约翰被砍头了，他很难过，他是人哦，记得人子哈，很难过，可是呢他还是不拒绝那些跟着他的那他有一个重点，他说的他是为了要传道，要讲那个天国的真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的那个很就是这一群人这样围着他，各种人都有哈，然后我们都来看来到这个这个马可的第三章的26节跟27节，好，在那里呢告诉我们说，在前面那四群人哈，这里面有四群人了哈，前后了哈，就这样围着耶稣转的，然后他家人有问题，等一下那些要敌对他的有问题哈，那有一些就是挤着他的人，也有一些让他觉得很。就是那个群众哈、啊，那马上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设立了12个门徒，传道是耶稣到世上来的一个很主要的工作。从头三年半的时间，传道是他一直到最后要上十字架以前，都还在讲那个真理的真理的那个道，他一直在讲哈、啊，然后。再来就是门徒，设立门徒。好，我们晚上要把这个十二个门徒过一下。好，那设立门徒呢，在他这三年半的时间，看起来好像已经固定了，除了犹大就流失了。好，那事实上犹大在约翰第六章已经看到，他已经知道他是不信的。他怎么知道他是不信的呢？或许你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知道啊。我想。这个不需要神的儿子的眼光来看一个人信不信，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人他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不信的，也就是那个刚硬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他收他为门徒，他就让他当作外面的那些70个啊多少个呢就好，为什么要把他收到12个里面的一个呢？我觉得除了耶稣是绝对的公义，它是公平的，它是公义的，还有绝对的慈爱以外，我没有找到任何的理由。他的慈爱可以爱到一个要出卖他，一个好像那个要刺透他的心的这样的一个，他所跟着他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门徒。啊，那他的公义也可以公义到一个地步呢，即使他所要重用的，他也责备。他也警戒啊，不留情面的。好、啊，所以耶稣对天上的父亲是很专注、很绝对的。如果你从跟着主开始，你认识主开始，你也存着这样的心，就像那个旧约的那个叫做加勒，啊，加勒，85岁，然后神给他一个评语说，他专一的心跟随。这个是秘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秘诀。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懂，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个我们的对象， 好，有时候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或者是我们的旁边的人或怎么样。有时候你就是搞不来，你就是怎么弄，你就觉得说好像，我知道圣经说要彼此相爱，圣经说我们要怎么样，可是我怎么老是但是你只要抓住一个重点，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认他为主，耶稣是我的主，然后我的事情，我每一天过生活有一个先后。耶稣说：“你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我们看着耶稣就是这样子在过他的日子，他很忙啊，很忙很累，可是他的中心点，他的标杆从来没有被群众或者是被要求哈。你知道那个时候群众很多人想把他拱起来做王的耶。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12个里面有一对兄弟，在他跟他们说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受死受钉再复活的时候，那个兄弟的妈妈就是约翰的阿姨姨妈来跟他说，你记得哦，他们认为他是要做王的了哈，你记得哦，你一做了这个王位的时候，我两个儿子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所以他们对他是有各种不同的希望期待。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些人期待我们？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让他们的期待、让他们的需要、让他们要求，就把我们带偏了对主的跟随？这个是我们要一辈子都要有一个专注性的地方。有可能有时候为要让别人喜悦啦，有时候是为把那个工作啦更看得比其他重要，类似很多。即使我们服事也会有这种情况，不管怎么样，回到耶稣，就回到耶稣。不懂的我们问他，只要我们不离开耶稣就对了，不要好像这个事情呢，就用我的眼光，用我的做法，我们一定要回到跟着耶稣来做。所以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大群人围着他的时候呢，已经有产生的杀机要杀他的时候呢，还把他亵渎圣灵，说他是鬼王，借着鬼王赶鬼的时候，就在这里插了一句：他设立的12个门徒，我们把26、27节，把这两节应该是两节把它念出来好吗？马可第3章。看谁方便就念哈。
马可福音3章26至27，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哦，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我们上次念过，对不起，请你念16到19，对不起。你十
好
六
的。
到19，好的，请你。
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半离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费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好的，然后你回去念第14节，帮我们念2次，回去念14节。
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好，请我们注意这句话，为什么要设立门徒？很简单，让他们要跟耶稣同在，然后要差他们去传道，所以当你说我是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要学习的，就是要常常跟耶稣同在。这是我刚才在讲的，专注着耶稣。有一天，你的最好的朋友可能会误解你，或者跟你分道扬镳，你不见得有人了解你。 有时候你期待的人会让你失望，但是你要专注着耶稣，他的公义，他的慈爱没有改变，从对头，从一开始他找上你的时候，他先找我们的哦，哦，是他找我们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他没有找我们，我们是找不到他的哈。这些门徒需要常与他同在，也要去里面是要跟主耶稣靠在一起，等于说每一天每一个时候你在想什么的时候都不会没有耶稣，即使你没有意识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啊，耶稣说那个约翰15章哈，他说我在你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长长的长哈，藏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的里面，然后耶稣的喜乐也会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那个都是长的哈，都是长用了很多这个长长的，就没有间断的哈。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耶稣是跟我们是不可分的，但是如果我们更意识到的话，我们就更能够在跟耶稣的这个彼此相融合一的当中呢，更能够活出像耶稣这样的一个果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光啊，或许我这样讲哈、啊，那个，因为我们带着使命的，好、啊，这就要讲起来可能很容易讲，先后次序的，首先就是耶稣，或者是专一，只有一个专一的心，也就是保罗说，我以耶稣为至宝最宝贝的这一点，说起来很好说，我不是说做起来不好做，而是我们要非常非常警醒在意的把这一点，我们前面谈到那个耶稣来的时候有没有十个童女，还有那些仆人在服侍的、哦、还有那些在不经意当中服侍的耶稣去探病的，都是好像在服侍耶稣一样的那些的，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耶稣的身上。好，那所以这两句话，我们他称我们为他的门徒，是要跟他常常同在，而且我们有我们的使命要去完成。好，好，在约翰12章26节的地方，我来念哈，约翰你记下来，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刚才我们说当我们跟着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服侍主耶稣，不要把服侍等于做事情啊，哦，我很会做这个，不是那个，是我们很会在耶稣的四周围，一方面成为他的朋友，他说我称你为朋友，一方面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看重他。我们要记得哈，当我们说我们专注的对着主耶稣，我们服侍主耶稣，耶稣跟天父是不分的，我们跟主是不分的，那我们整个就是融合在一起。所以耶稣常说，我的父爱我，你们跟我的人也必蒙我父爱他，一样的。好，所以我现在有一个主题叫做耶稣有的我们一定有，就是这个。嗯哼。好，所以刚才提到说，基本上成为耶稣的门徒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服侍他，服侍耶稣自己。所以当我们在做什么很为难的时候，上次那个陈姐哈，那个高阳的个妈妈，她谈到我在谈到说我们在照顾老人家的时候哈，我们自己也老了哈，但是她自己本身要照顾婆婆那个事情，那我就谈到说，当我们在一个很艰巨的服侍上面，我们就想说我在服侍耶稣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好，就不一样了。好，那我们看到这12个人。 为什么十二个人？神有他的管理计划，神的事工，神的这个天国的大业哈，从来没有很注重，不是说不注重，从来没有强调要很多人，要很辉煌的成就，他甚至可以把他那个很辉煌的圣殿把它全部毁掉。所以记得我们的神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表的。他设立了十二个人。这个十二个人可以说是一个核心，我们讲的总部了哈。那从这个十二个人就到今天我们现在。因为十二个人，所以神有他自己的一个计划，那个计划是很精确的计划，而且他的那个时间是他可以很有耐性的让时间一直去发展，一直去延伸到他的计划可以完全到最后。那么耶稣这一段呢，三年半他就是要设立这十二个人，并不代表他没有传很多福音，他传很多福音，犹太人并不代表他没有服侍一些他的这些四周围的这些他的同胞们，他医病，他赶鬼，他讲道，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就是设立这十二个人。那么这个都是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典故，一个模范的好像一个模范的一个性质的让我们现在呢就是跟着这个脚中走的，跟着这个步伐走的哈。刚才我讲了一点，就是说不要把眼光放在多少人。很多时候有一些小的教会，我知道的了哈，我知道的，其实从我就讲台湾的哈，很多教会哈，当一个传道人刚刚在服事的时候被派去的时候，常会被先去派去那个比较乡下啦，比较看他们的这种分布了哈。但是基本上刚刚在学习的，就像那实习医生、实习传道一样，他们因为终究乡下比较少人去，比较需要，那通常就会去派去那种地方。然后他们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什么都要做。其实台湾算起来也不算说在我们在牧师刚刚在服事在台湾跟一个宣教士在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事实上已经都很大家都教会都很成熟了，其他的教会都很成熟了，但是我们从我们那里，因为宣教士有他的意向，从那里开始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什么都要做，包括开门，包括扫地，包括扫厕所。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公司啊，然后雇人家来不是这样，好，我们就是这样，好，所以基本上呢，耶稣的这种管理或者是设立这个整个天国大业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核心的精神也是这样，同样的，所以当我们服侍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专注。那不要在于说哦多少人齁、哦。如果耶稣在意多少人的话，他早就被那一群人拱上这个王位，可能就变成一个政治性的一个革命家了。那他常常避开，因为他知道他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天国的价值观。好，那十二个人的第一个刚才我们念过了齁。刚才是吕梅念的是吧，我刚才有点没有注意听他的声音齁。好，那个第一个谈到彼得他有一个兄弟，这个十二个人里面他有一个兄弟，然后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雅各约翰他们也是兄弟，有两对兄弟在那里。好，那个彼得，这个彼得的话有没有谁记得对于彼得的耶稣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一些事情，把你记得的讲一点，一个人讲一点就好，不用讲太多，就讲一点，说你记得的彼得比较深刻的是什么？耶稣呼召他的时候是在他在打鱼。好，请讲严弟兄。
您是说整个这个彼得的整个在福音书里面的彼得吗？
对，你印象中的彼得，你讲一点你最深刻的。
我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个走在水面上，然后因为没有注目看耶稣就掉在水里了。我就说这一个。
好，那你认为耶稣彼得走在水面上，他是走了哈，走在水面上啊，没有注目哈的这个件事情，有什么是彼得的优点？
优点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只有他一个人敢去做这件事情，他很有热情，很容易被很快的被就是被感动嘛，跟去，而且有主动去行动嘛，他的行动力比较强。对，
是的，是的，哈，全部的十二个就只有他说，如果是你让我也走，他真的还走了，哈，那也回复他说好，你走，哈，呀，是的，呀，好，还有谁？还有谁记得彼得的什么样让你有印象的？最有印象的，
彼得三次不认主。
哦，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哈。
对他，而且他是说我不可能，我就是跟你同死，我也不可能不认你。结果最终还是没有认主。
这个是他的一个连自己都很懊悔、很痛悔的一个很大的失败，而且是我们大家可以常拿来讲到的哈。这彼得三次不认主哈，你从彼得三次不认主，你有没有看到？一样的，我要问你说，有没有看到他的特点？等于说，这是一个缺点，没有错哈，他的失败。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他的一个特性。
他有点高估自己，而且就比较冲动吧。
有没有好的？好，高估自己、冲动自己，好，有没有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一个他特点，可以让你？比如说这个人如果是你的孩子，好，总是讲很大的话，总是做到让你觉得说，哎呀，你就不要那么夸张哈。那你能不能看到他有一个你什么可以栽培他的？你知道耶稣
很愿意把自己，
然后呀，你讲，继续讲。
他很愿意把自己当下的感受表达出来。
很坦实，很坦直哈。
对对对，
是。你是说从这件事情上你看到这一点，对不对？比如说他跟耶稣说：“你下了监，我跟你是。”等于说他希望他能够这样做，对不对？
对的，对的，
他敢期待他自己，
即
使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时候不太认识自己，他也当然他也有这样的，但是呢，他敢期待他自己，那事实上到后来呢，耶稣为他成全，对不对？耶稣为他成全，
对 对, 对
呀，
是
是。还有吗？
师母，我想说一句，就是刚才说那个三次不认主的那个也是当时在那个情况下，也只有他和约翰两个人去了那个会堂嘛，然后其他的人也都没有去，包括马可自己也就直接就跑了。所以也对，毕竟虽然他有三次不认主，但是毕竟他还是去了那个地方。
是他也去了，真的去了。你去过？
对对对，其实就十二个门徒里只有两个人去了。
是的。
师母，
请讲。
那个彼得跟洗除刑卷那个彼得是同一个人吗？
是的。
是天使救他出监牢，打开门，是同一个人。
是的，耶稣曾经跟彼得把教会交代给他，在福音书里面，那时候都还没有教会，他就把教会等于说他教的钥匙交给他，这样是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讲的时间是教会的开始，你看真的是从彼得他带头开始的，是的。所以你的印象很深刻，是他那个时候在传福音，是不是？传道是吧？
因为我刚刚带完查经，带完那个使徒行传，
哦，OK，OK，OK，
那几章刚刚就提到彼得，他是对。
所以你对彼得印象是很好的，对不对？
从这几章来说是挺好的，
是
因
的。
为他是，对，像你说的，他就是安提亚教会也是跟他有关系嘛。对。除了那个，就都很文明的，上次三次不认主那个，除了那一件事情，
还有他还有很多，等于说现在 Sherry 谈出来，就是在他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彼得，然后我们也在谈，就两边都可以谈。好，你对彼得最印象就是。一个是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圣灵还没有真的正式降临之前的这个跟耶稣在一起的彼得，有很多我们可以提出来的哈。
师母，
是。
在克西马尼园，然后彼得，那个拔刀削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他很勇敢。愿意，就是他说的，愿意为耶稣舍命这样的一种勇敢。
还有一
问
点，
题，问，哎。等一下，等一下，问题是，削了那个耳朵被耶稣责备，哦，
对，
所以有时候我说耶稣是非常非常就是他不会好像给面子啊或怎么样的，他其实耶稣是彼得是为了他这样做的。好，那个刘磊，请继续。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有很多，但是里面就是有一条，最后主耶稣说，他就看到那个主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说这个人将来如何？然后主耶稣说：“你跟从我吧，你不要管那么多。”这个印象比较深。
这他有一个特性，就是好像很想去
然
管
后
管别人
对，
啊，
就
他
是
是
不
领
是他那个好奇心比较重，我觉得他就
呀
哎对这
呀
个事情他比较喜欢
是，
探究，然后他也不去想那么多，想到了就去问我对他这点印象比较深。
这么还有那个就是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彼得说啊不可以，也是觉得主你怎么能服侍我们？当主耶稣说如果你不够不洗的话，就与我无分。他说那你就撵我，整个都洗了吧。
所以当你看到这时候，你是我听你在后面在笑，对不对？哦，你对彼得的看法是怎么样？从这件事，你对彼得的看法是怎么样？
就是彼得，他爱主，他就是尊敬主，所以他不让他洗。但是当他听到与他无分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我要抓住，所以
全部
就
都
洗
洗
他
了。
了。
好像有点像小孩子，他就是很真实，也是很率性、很可爱的呀。
我告诉你，就有这样的孩子。如果我们本身不是这个个性的话，就有这样子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在想说，这个人优点、缺点，其实不尽然都是缺点，不尽然都是优点啊。他在圣灵的，就是从刚才那个 Sherry 讲那个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开始有的里面有那个能力，神的能力，他们已经有权柄了。他们耶稣在世就把权柄给他们了。然后当耶稣要走以前，交代说权柄都在天上，都是在我身上，我把给你们，然后呢，你们要去要让他们去完成这个耶稣交代的。当然，这个使命是一直承传下去的，不是只有他们十二个。那这十二个是我刚才讲说一个核心，核心的好像一个起头一个基本的一个，就好像一个总部一样这样那我要你们看到这十二个门徒当然可能最多的，让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彼得啦，所以我们有很多可以想想，哎，彼得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记得的是第一次，当耶稣他们整夜打鱼都打不到，一个以捕鱼为业的人，会碰到这种情况，打得很累，因为他们靠天吃饭。 有时候打得很多，有时候打不到啊。那那天呢，已经放弃了，收网了，洗网了。耶稣说，再往水深的地方去。诶，彼得还很愿意听他的话，他也发了牢骚，他说我们都已经打过了，但是你这样讲，我们就去吧。他称他夫子，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以夫子的姿态出现，所以基本上彼得他是很有这种宗教情操的。夫子就是圣经的老师啊，他说我就再打吧，啊，他其实很多优点，他同时呢也很多我们讲的缺点哈，其实不是说竟然是缺点。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当他把鱼打回来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价值观，他并没有说耶稣你留下来，我如果有你，我就可以赚大钱。我这一辈子呢，都在打鱼，没有像你这么准的，一下就帮我打那么多鱼回来。那么你做我的军师。而他是说什么？他说：“主啊，我是罪人，你离开我，变成主啊，从夫子变成主啊，啊！但是从夫子变成主的时候呢，他竟然说我是罪人，你离开我，也是说罪人要到我这里来。结果他说我是罪人，你离开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哈，一个人还没有主的时候，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说对也对，说错也错，好像半知不解，哈。如果以他以后跟随主以后，他就知道说，因为我是罪人，说主啊，我没有你不行，啊。但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思想的想法，我做不来，我没能力做，所以主啊，你一定不爱我了，你一定放弃我了。主说不，没有。我不撇弃你们为孤儿，类似这一些，好，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啊，在前面那一章，耶稣说那个新的酒要放在新皮带里面。这个重点啊，十二个门徒的有一个重点，我们要看到这些门徒怎么样被耶稣一个主把他们翻转了。人家讲的优点，你认为讲的优点，可能会变成我们跟主的缺点。人家看我们的失败，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失败跟我们的缺点，可能就是神用我们的一个优点。好，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不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的。但是我们知道彼得在失败后，他还是再次的回到他跟主的这种约定。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等于说我愿意，当耶稣再次邀请他的时候，耶稣的呼召跟邀请不会变，他对我们绝对不会变。我们也是一样，专注的心跟着学着抓着他。还有没有对彼得的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还有一个就是他就说耶稣说他要钉十字架，彼得去阻止他，就说你对、uh-huh. 不能这样，对。然后耶稣说撒旦你推倒我。对，
是的，是的，他常常讨骂，你知道吗？
对，而且还是挺有点责怪耶稣的那种语气去。
他是斥责他，原文是斥责他，他责备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怎么可以死哈、啊？我刚才提到那句话，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说就是有这样的孩子，真的有这样的孩子。或许我们当中有人就是有这样的特性。
师母，其实您讲到我刚开始就想到彼得，就是他说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但是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跟主耶稣的这个相遇嘛，我想的这个肯定会有人提。然后但是那个就是他是个性很鲜明的一个人物，包括他后边，然后他到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不又是被保罗当面斥责他。
这些都是跟我们同样有人性哈。有血有泪齁，有特性的每一个人都很有特性。耶稣没有选十二个人都是穿一样的制服，讲一样的话，有一样同样的教育程度，没有。他选的是很平凡很平常的齁，有这种有那种，里面还有专门在对于政治很有兴趣很强烈的也有，后面有一个叫奋锐党的西门齁。还有吗？有没有想到彼得？
师母，还有一个就是登山变相啊，耶稣基督带着那个雅各、约翰、彼得，彼得说要搭三个棚子啊、但是没有说给自己搭，他说要给耶稣搭，给那个摩西、以利亚搭。然后我原来印象里觉得好像是他要住下来，后来去看经文是他没有说，他是说给这三位啊、给主，还有给两个，就叫什么叫夫子还是叫什么？对，就是联想到您开始说他的这种什么呢？他这一下认识到耶稣是主的时候，他马上说离开我，我是罪人。所以他在看到耶稣变相以后，他就说为他们三个人搭棚子。
他总是有想法，总是有动作哈，而且是第一个。
对，
谢谢你提到这一点，这是我上次提的，一个人的好的心意不一定是神眼中的善。其实他就是为了耶稣，真的就是为了耶稣要搭那三座棚子。他把那个已经当作是天堂的再现的了，他没有其他的、已经好的无比了。他不用去做完没关系，只要在这边留下，因为有摩西跟以利亚，那基本上就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到耶稣死了复活之后，他们还没有转过来，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世主，他是基督，而这个基督要掌的权柄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或哪一个国，是天国。然后他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要带到这个光明的国度。所以如果你有十二个门徒什么都不理解你哈，你就像耶稣一样哈，你有几个孩子他们不理解你，理解你，他们常常会跟你唱反调，或他们常常会把你误解成你的意思的话哈，其实这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是，他是很好意的，等于说耶稣我很看我你我终于看到你跟那个马伊利亚跟摩西啊，所以那个时候连神都要出面了，知道吗？神说从上面有个声音喊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另外有一点我就看到说，其实彼得的特性哈、神没有把他拿掉，他有一个勇敢的特性，到了刚才啊我们讲的使徒行传那里的彼得还是勇敢，对不对？他有一个热情、他还是可以为耶稣献上他的生命。那个没有那个特性不是对跟错。那问题在哪里呢？那个特性要有一个主人，就是耶稣基督，要让这个主来做主，不是我自己怎么想怎么做的。所以耶稣或者耶稣找我们的时候，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性，在神的眼中都可以把它做成他要的贵重的器皿。不是把我们全部都抹杀掉，而是用我们原来的那一堆土，那个原来的材料把我们重新塑造。这个就是最大的神迹。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在遇到耶稣以前，信耶稣以前到现在的改变，哇，我想我们比彼得要让我们想起来的还要更多。每个人对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一个回忆，一个记忆。很奇妙的恩典，很奇妙的神的大能，改变的大能。还有吗？还有没有要补充对彼得的记忆回忆？
我又想到一个，就是那个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对，彼得的三次回答。对。
是的。你讲到这我就想到。好，你讲，请讲。
还有那个就是耶稣彼得他们去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彼得他们去打鱼。耶稣在岸上。然后当彼得知道是耶稣的时候，马上就穿上衣服就跳下海里，来找耶稣。
呀、
就有的人说是当时是彼得有点羞愧，但我的感觉就是彼得还是那种，就是很想马上去见到耶稣，所以他很急切的穿好衣服就游到岸边。
都有哈、哦，都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对彼得那个时候的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他的动作啊，赶快穿上衣服啦，哈、嗯，呀、哦，嗯对那个事情我比较印象深刻，说为什么他们认不出来是耶稣，
嗯，
呀，这是我比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很，就在想说我们人性啊，人的特性很有限，啊，我们对耶稣的能够，我们对耶稣的接待，对他的信靠，对他的理解，实在是天差地了。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真的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如果专注的跟着，专注的信他的话，我们就会往高处爬，我们都会越来越靠近神的那个最高的意念，那个最高的道路。所以很鲜明啊，刚才说的彼得的个性其实很鲜明，让我们拿捏不住你是好还是不好。我就想说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真的是很大的挑战，或许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个性。好，还有没有什么没有想到的？大概好像差不多。在那个五饼二鱼里面哈，倒是没有彼得的说法或动作，那是我有一点，当然耶稣是针对那个腓力要考验他，等一下我们谈到腓力哈，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彼得呢就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因为他很少就是不讲话或者是不做事的，他是一向是很快的哈。那一次我就很纳闷，他怎么没有他的话哈，没有他的主意的哈，怎么没有他的主意？可能门徒都表达意见的啦，哪里够钱？哪里够？怎么可能给这那么多人吃呢？啊，好，那么第一个是彼得啊，还有吗？
应该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到就是那个。说耶稣不在坟墓里了，然后又是他和约翰他俩跑过去
了。
好像每次都是其他门徒好像都不动的，只有每次都是跳进水里啊，在水上行走啊，然后干什么的都是。对。
是。所以我认为哈，有时候我们想说为什么彼得特别对于这个三个内圈的门徒哈，彼得这个雅各约翰这三个哈。我认为他们三个有主动性在那里，比较好奇也好，比较主动也好，比较开放也好，有他们的特性在那里。不是说耶稣对其他的就没有，我觉得最重要是耶稣设立的这十二个，他的看法是一样的，他给他们的这个期待是一样的。好，但是个人，我要大家今天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性，但是都可以服侍同一个主，而且在主的眼中，你看十二个他们的除了犹大以外了，其实犹大也因为耶稣他的生命也是关注在耶稣上面了，就为了耶稣的缘故他就走了一个完全相反灭亡的道路，但是耶稣是一个很至关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着重点，我们的标杆，我们的着重点，或是整个唾弃他，或是就要把他当作至宝，不可能把他摆在中间的，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然后对我们这些跟从的人，我们有不同的特性，我们有不同的各种样的一个表达，但是这个对神都不是问题，他会把我们的特性让他从旧的变成新的，从本来那些好像又是又不是的那些又成又不成的，让他成为完全成为贵重的器皿。那第二个呢，谈到的在这个里面谈到的就是雅各，对不对？谈到雅各，对不对？ 雅各就是啊约翰的兄弟，他们的妈妈是耶稣的姨妈。啊，那这两个啊兄弟呢，有一个外号叫做雷子。很少说兄弟同样个性的哈，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们被称了一个外号哈，后面有跟你讲哈，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哈，后面有说明对不对哈？好，那么雅各是后来第一个寻到的，好记得哈，雅各第一个寻到的。那在这里，约翰我都知道约翰就是后来写了。约翰一二书，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一个很特殊的，跟前面三本那个共观的，啊，就是马太、马可、路加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神让这四本福音书都是同样的宝贝，同样的重要。然后啊，到后来又写了，让他有啊，这个又感动他写的约翰一二三书，然后到最后他是活到他的一个兄弟是。第一个寻到的，结果约翰本身就成为那个到最老而且是老死的，当然他也被逼迫，可是没有像其他的殉道，就是为了主的缘故就牺牲生命了，但是约翰没有，但是约神容许他就写了这个啊启示录，啊启示录这本啊这个末后的这个预言，啊，这个是雅各、约翰，然后我们都晓得这两个雷子哈，这个约翰哈，他们有一次在经过这个应该是撒玛利亚哈，路加第九章好像的时候呢，他们不接待他，那个地方人不接待他们，然后这个他们两个呢，就跟耶稣说呢，哇，这个真是非常可恶哈，所以呢。好不好，你让我们从天上把我叫下来，就像以利亚一样，好，祷一个告，然后呢就火，就神的火就下来，好，那个时候神的火是下来啊，好，有点好像就烧了那个祭祀了，对他的祭就好像悦纳了，不过这个时候他要的下来是要来审判，要来处罚啊，所以你可以看他们的个性也是很激进哈，很强烈的哈。但是约翰到后来，他的约翰三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一样的哈，光就是光，暗就是暗，那个绝对性啊，每一个门徒都有他的绝对性的一个表达，对主耶稣绝对性的专注性的表达。然后只有神的儿子才有永生。然后他对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表达是，就是爱，彼此相爱。我们爱不是因为我们懂得怎么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所以那个爱，对于爱的一个表达呢，圣灵感动他特别深刻。那我认为是因为有约翰本身的特性，他的改变啊，从雷子，从那个就是好像要去审判人，要去处罚的那个特性，变成我们要彼此相爱。好，当然每一个人都会谈到爱，可是约翰特别的那个爱耶稣的那个表达，还有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表达，非常非常的明显。好，有他的特色，每一个门徒都有他的特色。然后有没有谁要再补充什么？对于那个雅各跟约翰，这两个就是想要去做耶稣的左右边的了哈。他的妈妈要帮他，因为他想说这是我的哈，我的外甥嘛哈，所以呢，我就跟他说让我的儿子啊做你左右边啊亲戚了哈。嗯哼，还有没有要表达的？关于这对兄弟？
我觉得约翰。我对那个他约翰福音里面觉得说的最多的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总是不断的说自己是，
啊，
对，
啊啊，
然后，
啊，
对，
是很好，谢谢你提到这一点。他不称自己的名字，啊，就用说耶稣所爱的啊的门徒，是很特别，是的。对，那也就刚才啊，刘蕊在讲说彼得就是特别 盯着他，想说这个人以后会怎么样啊？耶稣说与你何干呢？好，还有吗？对，约翰。
师母，我觉得刚才您说的那个，他从雷子转变为，就是说他很强调注重于去传达这个爱，应该也是跟他之前，他就可能他这个人，他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比较多吧，就是包括他不断的称自己是被耶稣爱的，那然后他也就更强调我们去爱别人，这可能就是他可能比较细腻吧，感情到后面他就是他对这个感受比较多吧。
嗯哼，他很浓烈，他的感性方面很浓烈。嗯哼，呀，其实所以特性不一样。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组群里面有一个妈妈说，为什么别人对自己的孩子都会那么想念，那么爱，为什么我都没有哈？我觉得这个就是特性问题啊，还有个人的一些背景的成长的一些原来的我们的好像我讲的体质啦哈，我们的各方面的思想啊感情的这样子。呀，是的，是的，他有很浓烈的哈，就是恨哈，公义就是要爱的话就爱不了。
师母，
是
关于约翰的，还有他那个照顾玛利亚，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把玛利亚托付给约翰。
嗯哼，
然后约翰后来就。
嗯哼，
玛利亚接到他家里去，
嗯哼，是的，是的呀。
还有约翰，他是最后就是一直在十字架上，就在他
前面
现场，对，他在那里现场，而且他是当时说跟刚才跟彼得一起跑到那空坟墓那儿，他跑得更快，然后说他本来在后边跑到前面，然后他看到他还进去看了，看了就信了。
进去，对，刚才说彼得跟约翰，其实彼得没有进去，看了一下就走了，约翰进去了。是的，是的呀。刚才本来我就要提这个问题，说为什么耶稣把妈妈交给约翰啊？或许我马上就想成说，哎呀，约翰一定是很被耶稣喜欢信任的啊。反过来说，其他的人在哪里呢？
对，师母，我其实还有疑问，因为那个玛利亚还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孩子？就是像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要约翰来照顾玛利亚？
一方面，我认为耶稣对妈妈的一个负担。那在这一章的尾巴哈，在这一章的尾巴，有提到说，凡是遵从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弟兄姐妹。我认为耶稣的在那个时候，当他出来传天国的道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的表达，我们同一个天父。就等于是没有这种很狭隘的那种有情有亲，可是呢它已经是一个真理上的一个亲跟情了。从这张我们看到有没有，他就是跟他们说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啊。那到最后我们看到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啊。为什么没有交给他们？我想如果我们要去思考因素的话，可能很多，至少我知道一点，从事实知道一点，我知道约翰是那个时候算是活到几乎那一代的门徒是最慢死的一个人。当然我刚才提的是说，在耶稣的眼中，他这样讲就是这样做了。我既然说我没有这种所谓的私意性的这种亲啊，我不是说耶稣六亲不认哈，我的意思是说他的亲的 这个啊定义呢，已经是落实在真理天国里面的真理了，所以他就按着他所传的真理做到这一点。他也没有说约翰你愿意吗？没有，约翰交给你了，他也信任他啊。然后啊，这个世上这个事情是真的就这样子成全的很美，这样。所以为什么其他人可以表达？
是不是还有一个？是不是因为其他当时包括那个他那个弟弟雅各他们，他还有妹妹嘛？他还有弟弟
有
妹妹，是不是他们当时还没有也不算是门徒，也没有信主，所以当时信主的，对他认为可托付的，就是而且应该是比较细心的吧？你像彼得，估计也比较可能也不一定能做得好这种事情，
嗯，
对，就是对，所以他看到的。符合这个能照顾玛利亚这个标准的又是属灵方面的、
嗯、
应该就只能是约翰了。
嗯哼嗯哼。我看到的事实就是如果都不用那种推论性的讲法的话就是两点。一个是就约翰留在那里。
对。
好。第二个点就是说呢他对于约翰有一种信任性的一个托付。而且那个信任性已经突破了他的家人，局限于他的家人的血缘的亲了，已经是一个天国里面的亲了，就是这样。那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呀，因为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嘛呀。但是让我很感动，因为耶稣也是一样，跟我们一样，很平凡的在生活，很忙碌的在服侍，然后到最后的最后一口气。他还念念不忘他的母亲、啊、他有尽了仁慈的一个孝心、啊、可以这样讲。其实陪他到最后的家人就是玛利亚。
师母，我觉得这个当然跟这个不太相关，像能够在这个十字架这个刑场那儿待着，这个也不是即使你想陪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因为那个太残忍了，而且又是自己的生身儿子看到自己
的
亲人遭受那样的酷刑，我觉得不是所有人他即使是很爱耶稣他也不一定能够承受那种惨状了。
是的，你看哈，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各个角度都有可能，对不对？我们就看到各个角度的人的特性不一样，刘磊就会从一个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在那里啊，他们怎能去看自己的这个哥哥在这样的十字架上面羞辱也好残酷也好，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可能也觉得很羞愧，说怎么不是羞愧了，就好像很受羞辱很蒙羞哈、啊，有可能啊，因为那个时候像炎帝兄说他们其实还没有转向耶稣，到后来啊才转向耶稣，到复活以后，嗯哼呀，所以都有可能，嗯哼。
但是也是挺，其实也是有一点我挺奇怪的，因为按说女人是比较柔性的，受不了这种这么悲惨的场面，反而是那些好像在十字架前说还有好多妇女跟着他，那些男就是。只是有这么记载，但男生就是那些跟他的门徒只有约翰在那边。其实那种我想很我自己想我是没办法忍受看到那种，我看别人受痛苦就很难受，而且又那么酷刑，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你的这个精神状态能承受的，那么残忍的画面，那么残忍的一个刑罚。但是却有很多妇女在那儿，这个我也没有想，也没有就是比较没有去深思，但是我是觉得比较特别的，因为对女一般来讲，女人看到这种东西又是跟她的，又跟耶稣很亲，却一直待在那儿，这个是
另一方面哈。我认为其实女性哈姐妹们有一种很强韧的特性，
嗯，
因为帮助者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会比某一些精神上或者是毅力上各方面的其实会有比弟兄们男性更刚强的一面，不是外表的，是里面的。那我是看到，我如果这一点我来感受的话，是感受到他们那个爱主的心齁， 这是爱到死了。啊，很多很多弟兄们很沮丧，很失望，因为他们想的是目标，他们的人生的目标。可是这姊妹们平常在跟耶稣的时候，对他的服侍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跟随耶稣，在服侍耶稣，所以那个爱呀、啊，
嗯，
你看他们可以到那一天还赶快去帮他抹油。那对于那些弟兄们来讲，是整个前途、整个人生的一个破灭，盼望的破灭。他们撇下他们的原来的专业，像马太，等一下一个马太，他不就是那个做那个啊税吏吗？有没有？上次我们看到马太在那个湖的旁边在税收税的，啊，那这些都是撇下一切，等于说不回头了。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却没有出路，堵住了。可是这些姊妹们那个爱的那种，我觉得不一样，我是认为不一样啊。你从一个角度说，女人要面对这种那么惨烈的啊，这样的一个，好、啊、那么亲那么爱的一个主被凌迟成这样的话，可能会很不忍。嗯哼，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对主的爱超过了这个，即使是那么艰难，就是按说天意来讲、嗯，女人是不能忍受这个，嗯、但是他们对主的爱超。让他们能够越过这个，
是的，
所以就更加
的宝贵。是的，是因为主的原因，对，使他们越过了。哦，像到后来彼得为什么那么勇敢？他说我是讨人的喜悦呢，还是讨神的喜悦？哦，那么勇敢，可以勇敢到一个地步，被抓，被那个都没有关系，就是因为那个，就像你讲的，已经突破了，已经越过了原来自己的软弱呀，是。
我觉得在这个新约里面，其实好多次提到，包括就女性可能跟男性不太一样的，就是男性可能会比较果断、比较坚决，但是姐妹们会比较坚韧一些，她的性格会甚至包括像很多教会的服事啊，都是很多是女性在做，然后比如说在十字架前面也是很多，就是一路上在那个。耶稣背着十字架的路上也是很多妇女、
嗯、
然后甚至是他在被就是买然后复活的那时候也是妇女先去看的，并不是说彼得和约翰先跑去看耶稣的尸体啊什么的，甚至包括拿一瓶就是30块钱的那个油去抹耶稣的脚的也是女性。其实在新约里，女性他的这个形象其实是更细腻啊，坚韧就可以，或者是柔韧啊、
嗯、
或者是什么样的、
嗯嗯、
跟那种确实是很果断的彼得那种，或者是很好像是不一样的。对，他就我觉得
那个时候的
对，
那个时候的女性哈、哦、事实上是在他们的社会哈、哦、事实上是可以说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回教这个中东这些妇女哈，他们原本就有这种文化，等于说他们如果说讲到弟兄，其实包括姊妹，可他们就是用弟兄代表而已，弟兄是头嘛。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女性本身事实上是没有地位的，可以这样讲。但是那些那么爱耶稣的那些女性哈，我认为他们都被主把他们的价值提高了。你看那个12年血肉的妇人，她本来不想出声，也不想讲什么，因为她很羞耻。可是呢，耶稣特别喊她，特别叫住她。耶稣对于人的那个尊重，他没有分别的，真的没有分别。那个被逮到当场行奸淫，被逮到来那边当作他们要抓耶稣把柄的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说妇人，那个时候对女人的尊称，就说你要称她，就像我们今天说女士，她是妇人，有时候她叫她妈妈也是妇人。所以耶稣这些女性爱耶稣，这些女性那么亲近耶稣，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一位神子或者是人子耶稣，对这些他四周围的这个姊妹所 所让他们所领受到的，不是只有啊，他们的有的是身体的医治，有的是这个罪的赦免啊，有说是也有是被那个摩达拉就是被赶出鬼啊，七个鬼，但是基本上呢，是一个价值的一个人，身为一个女人的价值的一个被主恢复了啊，那个在神面前的那个，我认为都有关系，都有关系，嗯哼。
另外好像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说耶稣他们在传道的过程中，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好像包括我记得还有说希律的什么希律的那家宰那的他的妻子什么对，就是希律的管家的妻子啊，包括他们很多的妇女都那会儿说拿钱供应他们一路的那种对宣教费用啊什么的，这些都是特别提到的是妇女
呀，细心，他们细心呀，热情细心。好，你看那个比拉多，他妻子去提醒他，比拉多就没有那种，就没有那种勇气，但是他妻子提醒你这个艺人，你不要去动他。我讲一个题外话了哈，其实我刚才提到说女人有比较一种强韧的特性哈，事实上是可见的啦，是真的哈。就算说我们家里面弟兄跟姊妹生病了哈，我据我的观察了哈，弟兄生病的时候他就专心生病，生病就是生病。可是当一个姊妹一个女人生病的时候，她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啊，她就是不服输的啦，一定要再做，一定要再服侍人，一定要再，是不是这样子，你们说是不是？
弟兄一生病都变得好像很娇气，就是
对
的，是的，是的，尤其那个新冠期间，一旦阳了，
对了，对了，对了，
就好像要死了一样的。
对了，对了，哦，谢谢你，严弟兄帮我们做一个确证哈，是的，是的，他们就是专心生病了，就当病人了。那姊妹就不一样了，姊妹是咬着牙哈，不管怎么样。好，而且孩子可能都不想妈妈生病了。有时候我要劝妈妈说，你如果生病，请你让孩子知道你生病了，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帮你递水，怎么样照顾你，不要好像让他们认为妈妈就是一个铁人一样，到时候他们从来不觉得妈妈需要什么。这是题外话了，可以题外话。嗯哼，
其实也是从创世纪的时候神就说亚当那人那个男的独居不好，
对，
所以才
对
一个男的估计都活不下去。
是的，他们需要一个帮助者。是的，是的，嗯哼，神是我们的帮助。你想想看，神说我乐意帮助你们，我用笑脸帮助你们，我是你随时的帮助。那我们认为神他是帮助者，我们是被帮助者，当然神是比我们有力量嘛。那当神说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的时候，很明显的啦，其实女人有她的很刚韧的一个一面。嗯哼，所以箴言31章那里说，那个男人的心，男人的心倚靠那个女人，丈夫的心倚靠妻子，表面上看不出来，可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们也不希望是外面被看出来是这样，因为这样的话就有点把这个头啊身啊就反过来了哈。别人看不出来，可是基本上丈夫是很依靠妻子的啊，这个他的心是很依靠妻子的。嗯，在不损害他们的荣耀下面呢，好，
这
是很正常。是的，请讲。
对，就是回应刚才那个话题哈，我觉得神造女性可能在女性在爱的接收爱的表达上，神给了一些很特别的特质，就比如说女性当妈妈这个事情，当妈妈其实是很需要去为一个人去牺牲的，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自己的喜好这一点上可能是神赋予女性的一个特点，在他们表达爱，表达爱的时候会不同于男性，可能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表达爱要先通过理性那一关，好像前面打这个东西来的也很慢，
然后所以在我身边的一些例子我看到的，比如说我看到的很局限哈，比如说孩子有残疾的或者说重症需要多年照顾的，有很多报道说这个就是可能最后就是妈妈一个人在照顾了，就不堪重负的。还有包括我们早年就是大陆在没有放就是个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有意外怀孕的姐妹啊这样的，然后妈妈是在感情上是不愿意放弃的，但是弟兄会考虑很多理性上的事情，会有这样一个过程，他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并不是说他不爱孩子不爱妻子，他会去理性上会想很多。
是的，
所以在对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些表现也不是说那些跑掉的门徒他不爱主，他们可能在理性或者灵性那一关过了以后，我说不太清楚哈，他们最后也是在建立教会为主殉道，确实是在这个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反应爱的给予付出的时候，姐妹是有天然的神给予的那种优势。然后讲到那个勇敢的话，因为现在和平年代没什么战争，我看战争片印象一直是男性很勇敢哈，但是随着我在和平年代这个听到的想见到的这个阅历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女性常常生孩子生病，那大多数男生跟我描述他们见到生孩子的时候，如果姐妹有点状况，他们是吓得要死。
是的。
然后或者见到血也不行，然后生病也很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丈夫生病我会觉得他那么强壮，好像对，我很难把那个就是
我了解
战争年代我们会特别依靠这个战士啊，将军为国捐躯然后来保卫我们啊，在和平年代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有一点在想神的，对，我还在琢磨这个事情。
是这个是特性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那种所谓的刚柔强弱的观念齁，是有成见或者是有狭隘的啦，哈哈。不一样的刚，不一样的柔，不一样的强，不一样的弱都有。好，那基本上呢，其实像刚才你提到那个例子，我的女婿自己是在手术医院手术室里面工作的技术人员。当他的第一个儿子要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女儿生产的时候，他差一点晕倒。我女儿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看到血，我想说你在手术室里面每天都要看到血，为什么会那个时候会晕倒，不知道怎么解释，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他就不能看到自己的亲人的流的血。他儿子也是，当他儿子一个手指都不知道怎么样，然后他就整个就乱了，他可能在那个手术室还帮人家缝啊怎么样的呀，那你们这样提，我也想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当男性碰到压力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反而会退却。比如说像刚才提到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是残障，或者是自闭，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孩子的难处，大难处在的时候，有时候男人会很自然的就会退却，就会逃避，宁可不去。他没有能力，所以他不敢去看他面对他，而反而是女性就好像就是冒着死，或者是就一种胆量在那里，就好像被环境激出来的一个天性的胆量，所以这些我们都是在都看到一些证据了，哈哈。但是不是谁好谁不好谁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男女的特性，神造人没有什么可夸的，也没有什么好觉得自卑的，就是这样呀。我记得有个妻子，当她对她先生数落的时候，就把这个拿出来讲，她说像她生病的时候一副什么样子，又没有生过，又不是我们又不是没有生过那种病，类似这样子。当她不高兴的时候了， 其实他也是，即使看他这么的弱在那里，他也是在服侍他呀呀。但是我们要了解，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嗯哼，
嗯，师母，我想另外插一句，就是像刚才李姐妹说的那个，其实，在战争年代，虽然是上战场的是男性，是士兵啊，这些军官啊这些，但是其实，在后方承受更多的是妻子啊、母亲啊这种角色，因为虽然在前面在枪林弹雨的那种情况下，可能更适合男性，但是在后方其实有很多，甚至因为战争年代物资的匮乏呀，很多的孩子的，就是很多需要照顾的，在那种情况下的一种，而且你还知道，当你的家人在那边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的情况下，就像他们能看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如果反过来，我觉得如果是女性在战场上，男的都不见得能受得了这种，
是的，
这种，对，
是的呀，所以我们的那种想法，
就
是、是的是的，